国石油大学广播台。
中国石油大学广播台。
网罗十大资讯，追踪最新动态，
掌握校园万象，
简述校园喜乐。
我们用声音记录校园生活，
我们用声音记录青春色彩。
这里是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广播台。
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5月24日，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六，我是主播陈佳璐。下面为您播报昌平地区的天气状况。昌平地区今日阴，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内新闻。习近平回信勉励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垃圾分类志愿者，用心用情做好宣传引导工作，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5月21日给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垃圾分类志愿者回信，对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看到来信，我想起5年前同大家交流垃圾分类工作的情景，你们热心公益服务群众的劲头让我印象深刻。得知经过这几年的宣传推动，垃圾分类在你们那里取得新的成效，居民文明程度提高了，社区环境更美了，我很欣慰。习近平强调，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协同发力，精准施策，久久为功，需要广大城乡居民积极参与，主动作为。希望你们继续发挥志愿者在基层治理中的独特作用，用心用情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带动更多居民养成分类投放的好习惯，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积极贡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注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近年来，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深入推进，297个地级以上城市已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居民小区平均覆盖率达到82.5%。近日，上海市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垃圾分类志愿者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当地垃圾分类工作取得的成效，表达为推动垃圾分类在更大范围开花结果贡献力量的决心。
蔡奇在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座谈会上强调，认真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持续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宣传贯彻引向深入。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座谈会2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编辑出版习近平著作选读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定，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把学习选读作为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的重大政治任务，推动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20大精神引向深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 蔡奇表示，习近平著作选读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并不断夺取新胜利的伟大历史进程，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立体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推动建设美好世界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担当，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教材。要通过学习选读，全面系统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深刻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理论特质、科学体系、世界观方法论和宏大使命情怀，要深入开展主题教育，把习近平著作选读学习运用工作组织好、安排好，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入魂。
共青团中央将全面加强青年突击队建设。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记者黄月。共青团中央日前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青年突击队工作的意见》，全面加强青年突击队建设，组织动员广大团员青年担当作为，团结奋斗。据了解，青年突击队是共青团富有优良传统的光荣旗帜，承载着一代代青年为社会主义建设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青春奋斗。意见明确，各级团组织要高举青年突击队旗帜，弘扬青年突击队精神，擦亮青年突击队品牌，全面推动青年突击队工作提质扩面，锻造一批勇于担当、冲锋在前、甘于奉献、吃苦在前、勤于创新、拼搏在前、善于团结、奋斗在前的青年突击队，使青年突击队覆盖更加广泛，功能更加清晰，作用更加突出，影响更加深远，更加提升和彰显广大团员青年和共青团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中的担当力和贡献度。意见指出，各级团组织要规范队伍组建，锚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组织青年突击队在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急难险重新任务中积极发挥作用。要强化组织动员，综合运用组织化、社会化、网络化等多种方式，形成更跟紧时代、更贴近青年、更富有时效的青年突击队动员模式。同时，意见还提出，要加强与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卫生健康、交通运输等行业部门的联系合作和协调联动，提高专业化服务能力，扩大工作覆盖面和影响力。要做好服务保障，不断优化青年突击队工作的组织管理、跟踪评价、激励约束和人才培养等工作机制，持续提升工作的系统化、规范化水平。
教育部，义务教育不得通过考试或变相考试选拔学生。北京5月22日电，记者今天从教育部获悉，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23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要求义务教育严格落实免试入学升学规定，不得通过考试或变相考试选拔学生，不得以各类竞赛、考试证书、荣誉证书、培训证明等作为招生入学依据或参考。通知要求各地要确保学位资源供需平衡，根据新型城镇化发展和学龄儿童数量变化趋势，健全常住人口学龄儿童摸底调查制度，全面掌握辖区内适龄少年儿童入学需求， 学位资源短缺的地区要综合采取有力措施，因地制宜，因校制宜，确保适龄儿童就近入学。通知强调，各地要巩固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成果，科学合理划定学校招生片区，规范报名信息采集，健全有序录取机制，鼓励各地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具体实施办法，帮助解决家长接送不便问题。通知要求各地要根据新型城镇化发展和学龄儿童数量变化趋势，健全常住人口学龄儿童摸底调查制度，全面掌握行政区域内适龄少年儿童入学需求，切实做好学位供给保障工作。通知提出，各地要努力增加优质普通高中学位供给，进一步减压公办和民办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计划，确保到2024年全面实现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完善优质普通高中指标到校招生，更好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加强省级统筹，进一步清理规范中考加分项目。此外，通知还要求各地各校要健全和落实控辍保学长效机制，坚决守住不让适龄儿童辍学的底线，确保应入尽入，大力推进阳光招生，严格落实中小学招生入学十项严禁规定，严肃查处违法违规招生行为。
校内新闻，王同祺同志任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党委书记。5月22日，教育部党组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宣布有关任免决定，王同祺同志任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党委书记。因年龄原因，陈峰同志不再担任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党委书记职务。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嘉义出席会议并讲话，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正局长级沈千帆，教育部人事司副司长朱宝江出席会议。学校领导班子成员、近期退出校领导班子的老同志、党委委员、纪委委员、中层正职干部、教授和其他教职工代表等参加会议。王同祺1967年2月出生，研究生，法学硕士，中共党员、研究员，曾任北京化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北京邮电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第13届中国石油工程设计大赛颁奖大会在中师大举行。5月21日下午，由中国世界石油理事会国家委员会、中国石油学会、中国石油教育学会联合主办，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承办，油气资源与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海洋油气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协办的第13届中国石油工程设计大赛颁奖大会在学校中油大厦报告厅举行。吴晓林代表承办方对莅临大会的领导和嘉宾表示欢迎，对给予大赛支持和帮助的石油企业、评审专家、参赛单位表示感谢。他表示，学校将加快自我革新，加强赛事引领，推进产教融合，不断探索完善学习、研究、竞赛、实践有机结合的学科竞赛模式，以此次大赛为依托，努力打造更高水平的卓越石油工程培养平台，更高质量的石油学子展示交流平台，更具内涵的校企合作平台，使大赛成为增进世界各国能源领域青年友谊的桥梁，聚集青年之力，共赢能源可持续未来。何波、陈锡坤、苏艳春对大赛的举办表示祝贺，对为大赛做出贡献的专家、工作人员表示感谢，认为中国石油工程设计大赛经过13年的发展，内容越来越丰富，组织越来越严密，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为石油学子创造了展现才华的机会和平台，为石油企业培养了大批创新人才。他们表示，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企业发展的源泉， 离不开高校的支持。三大石油公司将继续大力支持中国石油工程设计大赛，为石油学子实现石油梦想搭建平台。李根生揭晓了卓越杯的最终归属，来自西南石油大学的黑色的金子团队获奖，吴英策、王志刚、徐凤银、裴新芳共同为获奖团队颁奖。现场还揭晓并颁发了软件开发类一、二等奖，方案设计类创新组一等奖，方案设计类综合组一等奖，方案设计类单项组一等奖，团体总分奖，优秀组织奖，优秀指导教师奖，以及先进个人等奖项。参会领导和嘉宾为获奖高校、团队和受表彰个人代表颁奖。贾成造院士对获奖个人和团体表示祝贺，表示看到同学们以设计作品、制作视频、书法绘画等形式向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一直奋斗在石油勘探开发一线的石油人致敬，感到由衷的开心，希望广大石油学子响应大赛为石油献我青春的号召，报效祖国，奉献社会。大会在全体合唱我为祖国献石油中落下帷幕。
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中石大举办科级干部专题培训，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主题教育走深走实，不断提升科级干部队伍政治素质和能力水平。5月19日，中石大在主楼 C308 会议室举办科级干部专题培训，学校党委副书记雷玉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韩克飞出席活动，并讲授主题教育专题党课。校本部和克拉玛依校区150余名科级干部参加培训。雷玉江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不断提升政治能力为题，讲授专题党课。他紧密结合学校工作实际和自身经历体会，从二十大报告解锁年轻干部成长密码，对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的认识和实践，以6个聚焦推动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3个方面，重点阐述了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的极端重要性，详细讲解了学校党委选人用人工作的主要做法。他针对年轻干部身上存在的共性问题，提出要从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政治站位，提升能力本领，勇于担当作为，改进工作作风和筑牢底线意识6个方面，全面提升个人能力素质。他希望全体科级干部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为建设能源领域鲜明特色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贡献力量。韩克飞以讲政治、守规矩、勇担当为题讲授专题党课，他重点讲解了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精神要义，诠释了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从全国整体形势、教育领域总体形势出发，分析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形势。他指出，年轻干部要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粒扣子。他希望年轻干部讲政治，坚定不移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守规矩，做到学纪懂法，敬畏法纪，慎独慎微，慎言慎行，有章必循，循章必严，勇担当，坚定不懈注重自我提升，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
第13届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在中石大开幕。5月20日， 第十三届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开幕式在中师大举行。学校副校长鲍志东、 SEP 北方国际分会副主席倪光健、四轮贝械本地化业务总监赵志国、山东科瑞石油技术有限公司总地质师杜华军、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和学院负责人参加开幕式。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中亚留学生，鼓励他们为推动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学校国际教育学院留学生代表若赫曼·扎纳特在开幕式上分享了学习重要回信精神的感受，感谢中国和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提供的学习机会和生活条件，表示将牢记嘱托，为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鲍志东、倪光健和企业代表共同为第十三届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揭幕。鲍志东代表学校对各企业嘉宾和国内外参赛选手表示欢迎，指出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为石油高校人才培养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他鼓励石油学子刻苦学习，拓宽国际视野，争创佳绩。倪光健代表 SPE 北方分会向本届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鼓励参赛选手碰撞思想火花，拓宽学术视野，并祝愿学子们在此次论坛中取得优异成绩。石油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黄世军和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张松为企业代表颁发了赞助证书。赵志国和杜华军介绍了企业赞助论坛的目的、企业宗旨，表达了与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继续加强合作的愿望，并寄予广大学子学石油、爱石油、献身石油。第十三届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学校中亚留学生重要回信精神的重要平台，为能源行业本硕博学生及青年学者提供了展示交流的机会。论坛为期两天，主题为聚焦双碳目标，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共吸引来自八所国内外石油高校的50余名优秀学子参赛，包括论文大赛、科瑞油浮杯案例分析大赛、 SPE Asking 公开课等环节，多家石油企业提供支持。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技术部谢天宇、卢宇晶、张天慈，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